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吐槽一下身边的破坏之王。其实好像每个人小的时候吧，都可以说是家里的破坏之王，看到什么拆什么。就这一点吧，让我怀疑人类到底是猿猴计划的呢，还是哈士奇计划的呢？我小的时候我也喜欢拆东西，大到收音机，小到手电筒，还有一次把那个电风扇给拆了，装回去的时候吧，发现上了好几个螺丝，这是放哪儿的呢？不知道了。这时候我爸爸回来了，问我干啥呢？我说我在改进咱们家的电风扇。爸，你看这个电风扇呢，你就经过我的改造，它不仅能左右摇头，现在还能上下点头呢，你看看。所以因为这些事儿吧，我妈经常跟邻居吐槽。有一次邻居说了，说我们家孩子爱搞破坏，还好他爸爸会修理。我妈跟着帮腔说，我们家孩子也是。邻居说，现在孩子都这样，那他爸爸也会修理啊？我妈说，他爸爸会修理他儿子。那家伙修理的一个来一个来的。真的，我是怎么后来把我的手欠的毛病改过来的呢？就是靠我爸的各种计谋。比方说我在家里边写作业呢，我爸过来突然跟我说，儿子别累着啊，要张弛有度，去吧，去看会儿电视吧，放松放松。我一听，我的天哪，太阳打西边出来的，我爸主动让我看电视。我乐得屁颠屁颠打开电视，结果发现电视半天没打开。这哪出毛病，怎么打不开呢？这我爸突然冲进来了，什么，你把电视弄坏了？我一个没看中你就闯祸呀，看你妈回来怎么收拾你啊。就是在各种的阴谋阳谋的作用之下，我手欠的毛病就治好了。同志们，咱们别把手欠这事儿吧不当回事儿啊。可以说手欠不是病，但欠起来它真要命啊。你说小孩手欠吧还好解释啊，好奇，对不对？那小的时候啊没管好，到了成年你还手欠呢，那就是真的让人讨厌了。今天咱们为啥说破坏之王这个话题呢？刚才也铺垫了有一件特别生气的事儿啊，昨天发生的，我今天必须跟大家伙好好说的说的。北京的天坛公园大家伙都知道，甭说北京人特别熟悉了，就算您是其他城市的，只要是中国人，咱们对天坛那祈念殿那造型记忆非常深刻，就跟那个皇帝那个帽子似的，对吧？在历史书上啊，各种关于中国文化的读物上啊，包括我们认知世界的启蒙绘本上，天坛都是我们中国标志性的文化建筑。你要是有机会来北京，天坛肯定是您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我上一次去天坛呢，还真的是我小的时候，30年前左右了。当时暑假来的，我还记得我还拿了一个大画板啊，煞有介事，我在天坛门口写生。开学的时候，我把我的画作交给老师，我还记得老师后来表扬了我说，大明同学画的生日蛋糕真是太漂亮了啊。我说老师，我画的是天坛好吗？其实天坛呢，除了祈念殿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那么一个地方我们几乎也都知道，就是回音壁。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能产生回音的墙壁。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回音壁啊就是黄琼宇的围墙。这黄琼宇呢是存放祭祀神牌的一些地方。您听着名字，黄琼宇，黄代表着至高无上，琼代表着穹顶苍天，宇呢代表着庙宇宫殿。所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天人合一的那么一个场所啊。这个黄琼宇外面有一圈的围墙，这个围墙就是我们所说的回音壁了。小的时候朋友们都记得书里边讲过吗，说一个人站在东边对着墙说话，然后声音呢顺这个墙绕圈就能传到站在西边人的耳朵里边，俩人距离100-200米，但是听的是非常清楚。实际这个原因呢也不复杂，就这个墙的建造刚好符合声音传导的那么一个原理。咱们看这个围墙就知道了，它的弧度啊是非常规则的，而且墙面极其光滑整齐，就好像经过整体的打磨一样，您顺着摸过去就没有那种凹凸起伏的感觉，非常平滑，所以呢对声音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咱也不知道当时呢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还是歪打正着了，总之呢这个回音壁啊已经成为了天坛公园的一大看点了。但是我昨天去了啊，我昨天去了，非常悲伤的发现回音壁已经没有什么回音了。当然这是我自我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这一年去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我昨天去的时候呢，因为昨天是工作日嘛，人也不是多， 所以按理来说应该能有个不错的体验。然后呢，我一到那儿我就看到墙那儿站着大爷大妈在那儿啊啊喔喔喔的啊，说什么我也听不清，然后就听大爷在那抱怨，不行，大点声啊，埋怨身边的大妈，你大点声行不行、啊、后来大爷看我来了，非要跟我配合一下，让我俩一人站一头啊，让我喊一声看他能不能听见，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站在那头，我就开始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大爷一下子兴奋了，哎呀，我听见了，我听见了，这个回避效果真不错呀。我说大爷，我嗓子都快喊哑了，我一个专业播音员，没有这个墙你也听得见。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课本里边就讲过，即使你的声音很小，回音壁的那头也能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当我离近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座拥有500年历史的墙壁上竟然密密麻麻的都被写上了谁谁谁到此一游，谁谁谁我爱你。虽然我不能肯定啊，这些大大小小的刻字会对声音传播造成怎样严重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对墙壁构造还是对文物本身，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真的是太气人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人们就开始喜欢在景区上写谁谁谁到此一游。我记得《西游记》里边是有这么个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的桥段，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桥段给大家伙提供了灵感？但是你要知道啊，后来孙悟空就因为到处刻字还有随地小便，整整被关了500年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道理，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呀，对吧？其实不光是回音壁，之前有新闻说了，说天坛公园城真门东侧的拱形老坛墙，这个墙历史更久远，建于明朝永乐18年，到现在600多年历史，这是天坛早期风貌的代表性建筑。然而就是1公里的老墙也都刻满着谁谁谁到此一游，甚至还有个人前后来了3年，然后在一块砖上刻了3次到此一游，后边写着时间。真的，我特别希望这样的人能抓起来，这都10名犯罪了，这都是啊。我就想啊，就是以前呢，古人为了证明自己来过，嘚瑟一下，在上面提首诗。咱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你要证明自己来过，你发个朋友圈不行吗？非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文物上面，你以为是名垂千古，其实你是遗臭万年呢。你留下的字只能证明自己的素质有多低下，我都觉得后怕，你知道吗？你想想，我们如今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们会感慨什么？我会感慨啊，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你想想，再过那么几百年，我们的后代站在这些文物面前，他们可能会感慨什么？老祖宗素质也太差了吧，真的。所以呢，100个天才的创造力也比不上一个蠢货的破坏力。现在的天坛呢，这些墙壁已经用围栏都保护起来了。但是像这样的文物，咱们中国还有太多太多。5一马上就要来了，希望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带着素质去旅游，约束自己，咱们也监督他人。尤其啊，是对那些破坏力比较强的孩子，从小就应该加强引导。我邻居家小孩就是，平时他们家里边总是各种摔东西，然后就传来各种的吵吵把火。昨天我看到我那个隔壁小孩在家楼下他们家那个车的边上拿石头划他们家车呢。我心想，哟，我的天哪，这败家玩意儿自己掐车都滑呀。我说你干啥玩意儿呢？小孩当时一脸委屈，眼里边还含着泪花，我被爸爸给骂了。他骂我，我要报复，我要搞破坏，我要滑了爸爸的车。叔叔你千万别跟我爸爸说呀。我心想，这孩子真得好好教育一下，你以后不定得啥样呢。于是我当时跟他说孩子啊，你放心，我绝对不告诉你爸爸。但是你光划他的车你就能泄愤了吗？你不还得写点东西吗？你爸爸骂你，你得骂回去啊。孩子当时眼睛一亮，哎，叔叔你说的对，那我要写点什么呢？我说你爸骂你啥了？孩子说他骂我是个小笨蛋。我说那你就拿起石头在那车门上写爸爸是个大笨蛋。你这不就骂回去了吗？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爸爸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是你干的。孩子特别开心，拿着石头在车门写了爸爸是个大笨蛋，然后开开心心的跑了。哎，这么说吧，昨天晚上啊，我就听到隔壁啊那家伙打的噼里啪啦的，那孩子哭得老惨了。我就想以后他应该不会再这么手欠了吧。